青帮三大亨里边，杜月笙比那两位的名气要大，比那两位混得要开，而且对中国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影响，杜月笙远大于黄金荣和张小林。这个杜月笙呢，他名字月亮的月，笙管笛箫的笙，这个笙字原来呢是生活的笙，意思他是正月里生的，叫杜月笙。怎么加竹子头呢？这竹子头可不一般人给加的，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给加的。一个青帮流氓，一个国学大师，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。哎，章太炎后来成了杜月笙的座上客。也就是说，在三大亨里头，杜月笙你看起来穿长衫，拿把小扇子，只要有扣的地方全系得严严实实的。你说他是个先生，说他是教书的，有学问的，你看着都像，唯独就不像打打杀杀的青帮。他不像黄金荣，你看着比较奸诈；张少林，你看着一脸横肉；杜月笙文质彬彬，而且上流社会底层的都买他好。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杜月笙当年这个事儿干的，法租界呢，这些工人呢闹罢工，这是1931年的事儿。一闹罢工，卫生没人打扫了，法租界臭气熏天，没办法了，这个工人要求涨工资。这时候他们求杜月笙说：“您出来给调解调解，因为这里头很多都青帮的。”杜月笙：“我这事儿闹大了，我这个社会声望没那样，工人也不听我的。”不，他给推了。又闹了一段时间，法国人受不了了，秩序都乱了，再次登门求杜月笙。杜月笙：“我试试吧，既然你们这样，这是卖腕的，就像三顾茅庐，刘备第一访诸葛亮，诸葛亮就出山，也不值钱了。那后来什么五乡侯军事就不一定有了。三顾茅庐，我抻得着你。”杜月笙也是二番请他再出来，说杜月笙说：“工人要求涨工资，我得跟你们法租界人谈谈，这工资怎么个涨法？我看涨一倍，你们肯定嫌多，75%怎么样？”这些法国人说：“哎呀，只要他回来干活，我们得涨75%。”好。杜月笙拿到这个承诺跟工人谈，说：“各位工友，你们看你们罢工这么长时间了，恢复上工以后工资涨多少合适呢？”有的工人说：“40%。”这30%就不少了，20%也行啊，涨点就比不涨强啊。你这工人乌合之众。这时候杜月笙一拍板：“别那个，我给你们谈，我保证能涨到75%。”哎呦，底下工人一看，这涨了多少？3/4呢？啊，欢呼：“杜老板厉害，杜老板你大恩人。”杜月笙接着说了：“那个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怎么算呢？”这时候工人代表说了：“要能给涨75%，罢工期间工资我们就不要了，再说也没给人干活。”杜月笙：“不能不要，你们还上有老下有小，得养活人呢。这样，法国人不给你，我给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，我给你们。”你想想，这一下子30万大洋出去了，这些工人哪个不感恩戴德？就杜月笙做事情厉害到这种程度，你说到后来他支持这些工人，你给我干这干那个，这帮人能不拥护他吗？那是又有面子，又给票子，里外都让他占全了。又说杜月笙做事情怎么这么厉害呢？这得从他出身说起。杜月笙一开始是干嘛的呢？他从老家来到上海滩混生活的时候啊，到黄公馆呢就当个打杂的小伙计，就给黄金荣啊跑个腿啊，拾掇伺候伺候。他时间长，他发现呢，这黄公馆里头啊，真正说了算的是黄金荣的夫人，叫林桂生。他这个夫人可不是说那种没文化的，或者说这个就追求享受的，不是那样。这个林桂生很有经济头脑，实际上掌握着黄金荣的财政大权，而且黄金荣有点怕老婆，怕他老婆。于是呢，这杜月笙呢就特别上心伺候林桂生，真拿林桂生当自己亲娘伺候。你反正你是这个头疼脑热呀，买个药跑个腿伺候着打扇，什么事都干。而且杜月笙原来刚到上海时候练了一手绝活，什么？他卖水果。卖水果呢他没本钱咋办？他找水果店老板：“你呀，我不用你怎么支持我，你看在同乡份上呢，你把你烂的水果给我就行，我能卖出去。”结果他老板说：“烂的给你，你怎么卖啊？”“我给你吧，我先不要钱。”一筐烂梨拿来了。这杜月笙把那烂的部分削去，没烂的部分呢，说这也不是一个整了，那不要紧，切成块，每块泡到糖水里头，上面扎个小竹签子卖。我说的事儿，有的人想起来，前两天吃菠萝， 整个菠萝嫌贵，刚出来切成片买，我一片几块钱我买了。哎，杜月笙就是这行的老祖宗，他最先想着这主意的，而且他根据这个他削梨，他练了手手艺，削一个梨很快就削完，而且梨皮跟着刀走，最后把梨拿出来圆溜溜亮晶晶跟宝石似的，而且那梨皮啊不断，特别漂亮。所以当时很多卖水果给杜月笙起个外号叫莱阳梨，人有不少的乞丐跟着后头喊哟水果月笙。咱记不记得上海滩那个电视剧里边丁力许文强，那个丁力自称啊我水果阿力，那就是杜月笙以他为原型的，就那丁力，上海滩里丁力一半是以杜月笙为原型。所以杜月笙削得一手好梨，会揍人，到后来他已经是达官显贵了，那你像什么汤恩伯了，这些国民党要员跟杜月笙一块吃饭，上一盘梨杜月笙就露一手削梨给大伙都看呆，你还有这手艺？当初他卖梨的时候，而他不避讳自个儿出身，说呢我那时候卖梨练出来。他在这个皇宫馆里悉心伺候林桂生，林桂生很赏识他，派他出去收过几次账，谁把鸦片偷走了让他去弄回来，他也很聪明，事都能办好，办好了不鞠躬，往那一站好像这功劳跟他没关系似的。所以这林桂生越来越看重这杜月笙，有一次呢挺喜欢的，走吧我领你上赌场，手气也好，一赢了2000块大洋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。那会儿你像鲁迅这样顶级的教授，在北大教书的时候，也不过一个月200-300大洋，赢了2000块大洋。林桂生说：“这大洋都是你的，给杜月笙了。”杜月笙推辞说：“无功不受，来，就你的，你留着。”没招了，把这2000块大洋收着了。收着可是收着，林桂生好奇，说：“这个穷小子原来没钱，突然间2000块大洋发了一笔横财，他要拿着钱干嘛？”打发手底下人去。给我跟着杜月笙，你看看他拿这钱干嘛去了？假如杜月笙拿这钱花天酒地吃喝嫖赌，这不过是个烂人，没啥出息。假如拿这钱他存起来了，留着娶媳妇干嘛的？想过安稳日子，这也没啥出息，小富即安。结果杜月笙拿2000块他干嘛了呢？顺着黄浦江跨江来到浦东这头，当初他从老家来了一帮兄弟，跟他一块混码头。他欠了这些兄弟一点钱，到这搁这钱呢还债，还完了之后呢把这钱呢分给这些受苦的兄弟，在一块喝顿酒，每个人还又分了若干大洋。这随从把看了这个场景回来报告给林桂生跟黄金荣，黄金荣是拍案叫绝，这小子了不地呀、啊、这个状态这个身份得了2000块大洋一笔横财，居然仗义疏财能散出去，这人心就是他的，天下也是他的，看来呀、啊，我死之后啊，上海滩恐怕就是杜月笙天下。他哪知道？哪等他死，没到10年，上海滩杜月笙势力就大过了黄金荣。这个契机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前面说黄金荣贪色，跟那个戏子陆兰春，结果得罪了浙江督军卢永祥。这卢永祥呢，把黄金荣给绑了。杜月笙出面，说实在的，担风险。为啥？人家手里有枪。嘿嘿，你派徒弟来了，你徒弟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给你毙了得了，我连你师傅都绑，我还在乎你们这条命吗？杜月笙也真是担了风险，但是杜月笙呢抓住了一个要害，他知道这卢永祥虽然手里有枪势力大，可是这当兵的呀，他也得花钱的，那会儿粮饷不足啊，这个部队呀、啊、他就怕这个事儿，军饷不足，士兵最后闹变故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你看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是怎么攻陷南京的，他手底下这些湘军呢，大清没有粮饷给他们，穷的叮当响，曾国荃只能放纵这些士兵奸淫掳掠烧杀抢劫，把南京周围都抢光了。后来这虎狼之师攻陷南京，把太平天国攒着点家底都抢了不说，那杀人放火就厉害了。所以说这个钱对于军队来说特别重要。这个时候杜月笙就跟卢永祥谈了，说卢督军呐、啊、你手里有枪是有枪，可你挣钱难，这么的咱合作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你需要我，我更需要您，我们呢能挣钱，倒个鸦片整啥呢，可是我们没枪，这盐道啊一道关一道关卡着，雁过拔毛，我们这钱挣的也难，您出枪我们干买卖，然后得的钱咱对半分，你看怎么样，您拿大头也行啊，这么的吧，把我们三星公司股份给您多少多少。卢永祥一听大喜过望啊，着啊，我正愁这事儿呢， 我这光有枪，我想变现太难了。你有这好主意好啊，那挣着钱了，这把你师傅领回去吧。就这么把黄金荣放回去。这放回去黄金荣啊，那对杜月笙老感激了，把拜师帖撕了，拉倒吧，咱们别师徒了，咱就是哥们儿。就这么着，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仨人磕头拜把子，成了义兴兄弟，效仿桃园三结义。人家桃园三结义是打天下去了，这三结义是卖鸦片的那人。哎，就这么着，杜月笙名噪上海滩。为啥？黄金荣的救命恩人，人家知恩图报。而且这样一来，杜月笙在青帮三大亨里已经排到第一了。就从那时候开始，上海滩差不多就杜月笙的。这杜月笙呢，为人处事儿绝在哪儿呢？你看他是个青帮流氓出身，他一切呢不光讲义气，按照一些读书人的规矩，他就羡慕读书人，他自己读书少。成了名之后呢，很认真的找先生学习，甚至找到大家民国的这个国学大师章太炎呢。章太炎是个国学大师，向来瞧不起青帮流氓，可后来成了杜月笙座上客。怎么回事呢？章太炎的亲侄子在上海租界犯的事儿，是杜月笙知道之后，以一己之力靠着面子把他侄子给救出来。没办法，章太炎要卖杜月笙的面子，杜月笙到苏州看望章太炎，毕恭毕敬，以学生见老师的礼节来拜见章太炎。走的时候，2000现大洋的银票塞到茶杯底下，不让章太炎看着他走了，顾全知识分子的面子。这是杜月笙厉害的地方。杜月笙一辈子接济的人无数，给这个钱给那钱，他有的是钱呢。但是他给钱讲究一点，除了自己，对方不得有第三者在场。我不能说我给你多少钱，我旁边看着你出去宣传去。哎呀，杜老板给谁钱了？接钱的人不成受接来之食，没面子吗？保全人面子。所以杜月笙说，我呀，锦上添花的事不干，我专干雪中送炭的事。别人存钱，我存交情，我讲人面，讲场面，讲情面。他接近的人都没数，所以感动了章太炎。章太炎呢，把他从一个字不识的武夫呢，教成了什么呢？小楷写的倍儿漂亮，你现在上网上找着杜月笙的字儿，写的非常好。而且杜月笙常年穿长衫，跟人说话彬彬有礼，喜欢别人管他叫杜先生啊，不叫老大，不叫什么的。他结交这读书人海了去了，给谁都留面子。所以捧他的人极多，包括杜月笙喜欢京剧。1931年的杜家祠堂建成之后呢，他把京剧界名角能走得动的都请来了。我后来是在市场上花了点钱呢，收了一张翻拍的民国时候的照片，就是杜氏祠堂成立的时候照那张照片，特别长。那个坐在那什么龚云普了、杨小楼了、京剧界前辈梅兰芳、马连良他们站着，总共57位名角。就当时把老中青三代京剧名角请全了，慈禧老佛爷一辈子喜欢京剧，他也没这待遇。而杜月笙在合影站到哪儿呢？你想杜家祠堂，他坐中间坐着，你57个人都我请了，钱我不是。杜月笙站到照片的左上角后头，他个本来就小，极不起眼位置，你就能看着个小脑袋。就说杜月笙这时候真捧各位唱戏的，他往后缩。你说人要有身份有钱，随时随地能帮助你，他还低调谦逊，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？所以杜月笙说，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，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，末等人没本事脾气还大。杜月笙一辈子就按照我一定要修成一个有本事没脾气的人。所以杜月笙处理这些事儿，咱称得上是滴水不漏，非常非常了不起。他结交的人海了去了。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，杜月笙你看他作为青帮流氓头子造的孽肯定少不了，就坏事没少干，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呢，他不亏。抗日的时候，就抗日战争开始之后，杜月笙是组织上海这些青帮啊积极参与和日本鬼子打仗。咱都知道淞沪会战嘛，抗日战争开始之后8月13号开始打，一直打到12月份，打了3个月。为什么打淞沪会战？很多人不理解，说日本鬼子37年7月7号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，说怎么打不以北平为主战场打，怎么在上海打一仗？这是当时蒋介石啊结合具体情况定出的战略。为什么要在上海打淞沪会战？就是这个地方呢，国民党统治中心不是南京、上海这一带吗？国民党的实力挺雄厚，能跟日本鬼子撑一撑，因为都知道当时打不过日本人，一开始那实力相差很悬殊。说如果要从北平这开始打，你记住中国的地势呢是 北高南低，西高东低。日本人在北平把国民党军队击溃了之后啊，南下的过程是居高临下，可以说是如同汪洋一般，一泻千里往下打，再打到上海就势如破竹，留都留不住了。所以蒋介石要把日本吸引到这块来，在这儿打，一个能撑一阵，另外一个要打败了之后已经做好打算了，顺着这南京啊往西，把重庆当成陪都。我刚才说了，北高南低，西高东低，这时候日本人要再想打的话，那是从东边往西打，对不起，节节升高，往高了跑，他不好打。而且这一路呢，有长江、黄河、淮河这些天险，依靠地理环境呢，还能支撑一阵。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想？因为日本一开始打这个中日这场战争的时候就说了，三个月以内灭亡中国。当时就是为了击垮日本这个大话，也知道说打不过你，但是也不至于仨月亡国，所以蒋介石硬撑着，从八一三开始打到十二月份，哎。九十十一十二，到这个时候，我撑过你三个多月了。你看看你日本三个月说灭亡中国，这个谣言是不是就破产了？所以淞沪会战，但这样一来，上海的花花世界可是倒了霉了。这个时候，杜月笙呢，出人出钱，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日，而且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日本攻陷了上海之后呢，他顺着长江啊，一路是不是坐着船就能干到南京，再往上干到武汉。所以为了阻止日本这个船呢顺着长江往上打，蒋介石号召呢这些民营企业家呢船政公司的人把自个儿船呢炸沉了，炸沉了长江那能多深呢，一下子把这水道堵上，你的船就过不来了。杜月笙带头把自己的轮船公司整了十几艘大船凿沉了，沉到长江阻拦日本鬼子上。所以杜月笙那个时候呢对抗日战争呢是做了一定贡献的。当然呢，他做这贡献呢，一方面是抗日大义，咱不能否定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确实有一些私心。就杜月笙一直觉得自己呢，这出身不好，青帮流氓，虽然极力洗白，但是跟谁一提呢，杜老板，杜老板，你像青帮头子。他想呢，借这个事儿啊，立点功，然后我当官，彻底洗白，进入上流社会，文质彬彬的杜老板怎么怎么样？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？他就想跟蒋介石商量，给我弄个哪怕上海市副市长我当着，是吧，我就真正成上流社会了。可是蒋介石没理他，杜月笙一下就失望，说了一句名言嘛，蒋介石拿我杜月笙啊就当成尿壶啊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尿一下，不需要说塞到床底下还嫌臭。这句话也是后来被形容黑社会和政府关系的一句名言。所以杜月笙那个时候呢也想跻身这个上流社会，可是呢也没当上官。到后来的这个国共两党开战，全国解放，杜月笙呢提前呢跑到了这个香港。跑到香港这个过程呢有一件事情让很多朋友感兴趣，什么呢？他和孟小冬之间的关系。咱都知道孟小冬啊跟梅兰芳在一块待了四年，后来让梅兰芳的大老婆傅芝芳欺负够呛，也不承认他名分。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名门正娶，什么意思？我呀，我大伯父家没儿没女，和我们家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所以我呢得娶俩媳妇儿，一个媳妇儿呢替我大伯父传后代，另一个媳妇儿呢替我们家传后代。当初傅芝芳进门呢，他前面还有个大老婆叫王明华，也是以这形式进来的。后来这王明华死了，就剩傅芝芳一个老婆了，再娶孟小冬。孟小冬说我不当妾。好，梅兰芳说那你等于替我们那阵儿穿香火。就没想到傅芝芳很霸道，不让孟小冬进门。孟小冬后来在梅兰芳面前也失望了，为什么？觉得梅郎你不能替我说话呀，你说明媒正娶，你大老婆一发虎威你什么都不干了，怯懦了，觉得所托非人。一来气呢俩人就离了。离了之后孟小冬呢在北京待着没什么意思，他也不想唱戏。这么的呢，上海他有个姐们叫姚玉兰，这个姚玉兰呢跟孟小冬原来同年做科，姚玉兰既能唱青衣又能唱老生，跟孟小冬好朋友。说姐们啊，咱都闺蜜啊，你在那儿那么难受，你上上海到我们家来住两天吧。姚玉兰是谁呢？是杜月笙的四姨太，就把这个孟小冬啊接到上海。哎，好姐们啊，俩人天天喝酒，正好还犯愁呢，聊天吧。一晃呢半个多月过去了，孟小冬说我呢明天我就要回北平，你这行回去，晚上啊你别走了， 就在我屋，咱俩喝点酒，你就在我屋睡吧。据说姚玉兰、刘孟小东在屋睡，睡到半夜，姚玉兰起身出去，不一会儿外边推门进了一个人，谁呢？杜月笙。后边的事用咱们常说一句话叫“生米做成熟饭”，很多人说杜月笙这个大流氓啊，怎么采用这种方式霸占孟小东？其实这个坊间传说，一定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为什么？你从姚玉兰这说呢？说哪有这样的事儿的？四姨太啊，还嫌女人不够多，还给自个儿老公找女人，什么原因？姚玉兰本身呢，唱戏出身，前面那仨老婆呢，抱成团欺负他，他一想我人单势孤，我再给我爷们儿找个老婆，我们这闺蜜，我们俩能团结到一块儿和敌人做斗争。还有更重要一点，杜月笙在孟小冬十几岁时候就捧他，就觉得这孩子呀唱戏不错，给他提意见，给他钱花，说你呀在上海唱没出息，你到北京拜名家为师。他在行内找人引荐，孟小冬拜了余淑妍，唱老生，余派老生，余淑妍教他。而且教的时候呢，余淑妍不希望自个儿学生一边学东西一边上台，所以孟小冬这时候全家老少没有吃喝，没有钱，又是杜月笙掏钱。所以杜月笙捧孟小冬捧了多少年，而且孟小冬跟梅兰芳离婚的时候，杜月笙派个律师来帮孟小冬打官司，告梅兰芳你这么可不行，你四年前怎么答应人家呢？你到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，黑不提白不提，人跟你四年就这么拉倒了，你得赔人青春损失费四万现大洋。梅兰芳也惹不起杜月笙，后来是四万现大洋是杜月笙掏的钱，让梅兰芳分期付款还，有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这孟小冬啊对杜月笙啊那是感激有加，所以说再去上海俩人走到一块儿成了杜月笙的女人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而且杜月笙的孩子后来回忆啊，杜月笙有病的时候那几个老婆都没伺候，孟小冬是端茶倒水的，喂汤喂药的，伺候的比谁都上心。就说两人呢他确实有真感情，不是说是没什么感情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孟小冬没有名分，连五姨太都算不上。这个解放战争要打完的时候，杜月笙准备撤，准备去美国啊，去那欧洲啊，办护照的时候全家老少一看二期护照正办着呢，孟小冬来一句，我是肯定跟你走了，可我算什么呀？我算女朋友啊还是算丫鬟啊？杜月笙哎呦，忘了忘了忘了，为什么？杜月笙是真喜欢孟小冬，可是这男的有时候对这事儿啊，你那时候三妻四妾嘛，他不怎么在乎，女的不行，我跟你算怎么回事啊？无名无分呢。这会儿杜月笙啊身子骨已经不行了，这么着吧，赶紧结婚，俩人正式办了一场婚礼。结果为这事儿办护照事耽误了，没能去上美国治病，去到了香港。没几年杜月笙死在香港，孟小冬一直伺候他。可是呢死之后呢，杜月笙留给孟小冬的财产是多少呢？$20,000。孟小冬拿到这钱第一反应，这怎么能够啊，锦衣玉食惯了不够，说杜月笙那么有钱还疼女人。杜月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女人是用来疼的，因为女人很蠢，她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啊，身与心都交给这个男人了，所以你要好好疼你的女人。要说杜月笙这么疼自个儿女人，怎么才给留$20,000呢？杜月笙临终前手头的钱就剩下了11万现大洋，咋分的呢？儿子给10,000现大洋，已经结了婚的女儿给4,000现大洋，没结婚女儿给6,000现大洋，就这么分。有人说杜月笙那么有钱，怎么这时候剩11万现大洋？他不是没钱，杜月笙临终之前呢，打个孩子把保险柜开开，你看这里头多少欠条，那欠条得有这么高吧，差不多吧，每一张打开最少的是$5,000的欠条，最多的是500根金条欠条，你算一摞这样欠条得多少钱？杜月笙说：“来来来，给我拿个火盆来，干嘛？把欠条扔到火盆里全烧了，全家人都傻了，干嘛呀？这欠你钱的能还的，你烧了怎么要？”杜月笙说：“如今是乱世，借我钱的人呢，有的天涯漂泊，有的生死难知，哪儿找他去？我不想我死了之后你们都成要账鬼啊，把我活的时候这些交情都坏了。再一个话说回来了，人一走茶就凉，世态炎凉，能记着咱家好的有没有这欠条 见你们是我的孩子都会伸手的，不记着你好的他就欠了咱最多的钱，你找他要不仅要不回来，反致杀身之祸。他欠你钱呢，他得还呢，得了吧，我把你弄死吧，这钱就不用还了。大恩如大仇啊，杜月笙这个时候人生已经活得非常剔透，对这个事儿看得特明白，来来来，把这欠条都烧了。这不咱们以前有典故的吗？那个冯轩克孟尝君，孟尝君当时潦倒的时候说要收俩钱，他的门客冯轩去了一看，这些贫下中农还不起账了，把这债券拿来点火烧了，回去跟孟尝君汇报。孟尝君说我只要俩钱，你干嘛你把它烧了？哎，我虽然没讨回来账啊，主子，我替你买回人心了。后来孟尝君被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叫薛地，姓薛那薛。老百姓一看孟尝君来了，离多老远呢，带羊宰牛啊，拿着酒拿着米面来慰问孟尝君。孟尝君你看，这就是冯轩替我买来的人性啊。所以这杜月笙这是效仿一辈古人，因为杜月笙学文化一部分是书本来的，一部分他也听评书。他在香港说请评书艺人到家里听书，因为评书里高台教化讲的人情往份的东西。我们评书行有那么句话，多的人情说多大书，为啥小孩坐那说不了，他还不通人情世故呢？你为什么说书追从老先生一辈子人情练达记文章，他能说好这个。杜月笙呢也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人情方面的教育，所以他对这些事看得很剔透。所以虽然青帮大亨流氓头子干了很多坏事，也做了很多善事，福也降了，孽也造了，但是单讲人情的剔透，世事的练达，杜月笙算得上那时候少有的明白人。所以咱们今天说这青帮三大亨各有各的精彩，各有各的阅历，好好琢磨琢磨，这是大上海那个时候这些风云人物一部酸甜苦辣史，相信对我们现代人对自己人生的感悟也应该有所启迪。